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解《使徒信经》。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再一同的诵读一下我们《使徒信经》的内容，好吧？我们一起来开声背诵或者阅读一下《使徒信经》。第一个字，我信。在上一周，我们开始进入到讲解这个“我信”信心的概念、这个用词和它的定义。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了信心的位置在历史上的这种两大派别之间的辩论和讨论。最后，我们意识到说这个。信心作为灵魂的一个复杂的动作，它既包括理智上层面上的行为，也包括意志层面上的行为，所以我们不去把信心只排他性的归给任何灵魂当中的某一个官能，而是归给整个灵魂，对吧？所以这是我们上一周停到的地方，大家 有印象，上一周我们停到了这里。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讲解，对吧？信心它的理智层面上的一些行为、行动，以及信心在意志层面上的行动。那可能我们今天只能够讲解这个时间的关系，只能讲解到理智层面上的，对吧？那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来一同学习的信心。从理智层面上来理解，我们之前提到过信心有三个重要的要素，对吧？有三个重要要素构成信心，分别是知识、认同和依靠。那么当我们谈到理智层面上的时候，我们所谈到的就是前两个，那就是知识和认同。所以信心一定包含着知识，这个是不容否认的。不存在一个没有知识的信心，没有知识的信心是不存在的。那这种信心所包含的知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知识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所以的信心，我们所谈到的信心式的知识或者信心性的知识是一种很特殊的知识，那它不同于例如眼见式的知识，它不同于比如说数学式的知识，数学式的知识比如一加一等于二，这个事我跟你说了，你不需要相不相信，你很本能的你就知道这是对的。那还有物理性的知识，对吧？还有不同的类型性的知识，但是信心式的知识是一种特殊的知识。那么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比喻、小例子，你就可以体会到这种信心上的知识，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比如说，你正在看电视。然后电视 ABC 的或者是 BBC 或者什么新闻频道给你播出了一条新闻，说这个圣地亚哥地区正在经历这个大的 tsunami 的海浪，然后整个圣地亚哥前面海岸线都被淹了啊，这个新闻。那这个新闻报道出来之后，你跟你的好朋友都坐在沙发上，对吧？吃着爆米花，然后你好朋友一转头跟你说，问你说：“你相信吗？”你会怎么回答？你有很多不同的回答的方式，对吧？你可能会说：“啊， 看这两天天气，对吧？这个一直很奇怪，差不多可能是真的吧。虽然我也不知道，但是有可能是真的。你可能会说，不，我不相信。我们觉得这个新闻是在说谎。我觉得这个新闻，我怀疑它的真实性，对吧？你可能会说，我上哪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我是一个不去做出任何判断的这么一个人。那所以你会看到，面对一个新闻的报道，我们会有不同的反应，和我们的灵魂会做出理智会做出不同的判断，要么是相信，要么是不相信。不相信里面可以包括怀疑，或者是基于某些其他的经验的一些猜测等等。所以不信本身并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回应方式，不信可以被划分到怀疑、知道和相信的行列当中。所以当我们说这个报道是不真实的，我不相信他的报道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在说我怀疑他的真实性，但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我们可以说我知道他是假的，因为我当天就在圣地亚哥海岸线，我没有看到，对吧？这个是一种基于知识的确定的这种不信，以及我相信这个报道是真实的，因为我相信这些报道的媒体他们的职业操守，我相信他们的动机，我相信他们的等等，他们不会弄虚作假等等，对吧？所以你注意到在这个例子当中，有一种回答是说，我要不然我不需要相信或者不相信，因为我当时就在那儿。而这种回答所引发出来的这种知识的类别，和你说我相信或者不相信所带来的知识的类别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所以我们在谈什么？我们在谈的是信和眼见之间的区别，是 believer 一个信的人和一个 seer 对吧，和一个看见的人之间的区别。当时我就在现场，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个知者，这个 seer 或者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叫做 knower 的，你可以这个两个是一样的 believer 是吧，他们的区别在于，一个看到了眼见看到的人所具有的知识，他所具有的知识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直接性的知识，直接性的叫 immediate。 而一个信这个报道的内容的人的知识是间接性的，或者叫 mediate， 是通过一个媒介传递给他的。所以知者或者是眼见的人的知识，从本质上要超越于相信的人的知识。一个亲眼目睹了这个事件的人，他对这个事件的知识不只是量上比一个相信对这个事件的报道的人的知识多，不只是量上多，而是在质上要高于这个相信的人。因为信者 believer 永远无法直接通过自己的经历去获知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信的人 如何可以说我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呢？答案是，他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这样说的基础是基于对于这个消息的报道者的依赖和信赖，认为他能够保证这个消息是符合事实的。因此与眼见者不同，相信者无法直接参与到事实当中去，他只能依赖其他参与到事实当中并且报道该事件的人，或者说他必须相信见证人的见证。所以所有的新闻报道全部都是见证，对于某一个事件的见证。你每天打开电视看的新闻全部都是见证，因为你没有在那儿，除非他报了一个车祸，你是肇事司机的，这个是你亲身经历的，你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每一天在大量的吸收着这些知识，都是哪种类型的知识？都是相信的类型的知识，或者信心式的知识，而不是眼见式的知识，对吧？我们每一天99%所获取的新闻的这些知识，都是信心式的知识，而不是眼见式的知识。在我们整个的构成我们的知识体系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就回到前面，最早提到我信这个时候，我提到Rufinus 说的这句话，就是说，一个人在生活在这个世上，必须基于很多很多的信念，对吧？我们所构建我们的知识系统的这些知识，也大部分都是基于信心式的知识。你之所以相信某一些理论，并不是因为你真的见过那个事实，对吧？今天有很多的，对吧？而是因为你相信，学校的老师这么教你，他不会教你教错，他，你对他的信赖，导致了你相信他所教你的东西，对吧？今天你来到恩悦教会，你听我讲，对吧？讲这些的，你是因为基于对我的信赖，所以你把这个当作是一个知识，等等。你说这个世界是由分子原子构成的，你见过吗？你没有眼见识的知识，你很少有人有眼见识，对分子原子有眼见识的知识。当然如果你是一个研究微观世界的科学家，可能你见过的。然后原子里面有原子核、中子、电子的，这些我们都没有见过，这些都从这种意义上来讲都是属于信心式的知识，而不是眼见式的知识。那么我们作为信心式的知识，我们是否可以说某一个事件是真的呢？答案是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过程是我们基于对见证人的信靠。我们可以这样说，从理性认知层面上来理解信心，信心就是基于其他人的见证而把某事视为真。 OK， 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基于其他人的见证把某事视为真，这就是信心。你看那个报道，你说那个三地沟淹水了，你说这是真的，你在说什么？我在说我相信这个新闻报道的记者说的是真的，我是基于他的见证视这件事件为真，这就是我相信他说的。那么相信的人是通过什么获得这个知识呢？是通过他人的分享，是通过见到这个事情的人 seer 的分享而获得知识。所以在相信的过程当中，你注意到这个知识是怎么传递的？知识首先，知识的源头在哪儿？在 believer 还是在 knower？ 在 knower， 在 seer 这儿，对不对？所以眼见的人先获得了这个知识，然后通过见证的方式把这个知识传递给了信的人。 所以信心的知识就是这么获得的。信心的知识是通过见证人的知识的分享。如果知者、知情者，知情者，像阴谋。如果眼见者、知情者从来没有分享过这个知识，那么也就不存在任何的信者的知识，也就不存在任何信的可能，明白吗？所以如果所有在圣地亚哥的人，在海岸线上的人，对吧，看到这个苏纳米浪潮来了，都决定百分之百的人 100% 人决定不去 share 这个信息，那么 the rest of the world 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也就不存在他们会相信这件事情，不存在他们对这个事情有任何的认知。所以信心的知识不是从相信的动作本身产生的，而是从相信的那个源头的知识的传递产生的。相信的动作本身不会产生任何的知识，相信的动作只是对这个传递的知识的接纳和认同。因此信心的知识是二手知识而不是一手知识。信者对传递知识的接纳就叫做认同，这个动作是理智做出来的，也包括意志的参与。 OK， 所以我们简单的讲到了信心与眼见性的知识的差异。现在你明白我在说什么，我把这个第一个 A 说完了，信心与眼见的知识的差异。那这个事情很重要。对，就是一手和二手的差别，这个很重要。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这个，我们刚才用的很多的例子都是这种信心的知识的对象都是自然事物，我们在这个世界所看到的发生的事也好，出现过的人也好等等。那么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知识的对象抬高，超过整个受造界，我们在谈对上帝的知识。我们如何知道上帝？如果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们的知识要么是一手的，要么是二手的，要么是眼见性的知识，要么是信心式的知识。那我现在问你，如果我们要想对上帝有知识，这种知识是什么样的知识？这种知识可能是眼见性的知识吗？不可能，因为上帝超越我们的感官所能够感知的范畴，所以我们不可能对上帝有眼见性的知识。上帝是眼不可见的，那你说，那我可以在内心感觉到他，我可以感过，可以感受，跟上帝有直接的感受，对吧？我可以通过某种这种直觉去获取他的。那这个当我说眼见性的知识的时候，也包括所有的这些，就是不论是通过感官或者是不通过感官的这种直觉式的，那都是换句话说是直接的获得上帝的知识。这种途径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创造主跟受造物之间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对吧？耶稣说从来没有人升到天上去看到过上帝，然后再把这事 带下来告诉你们，对吧？所以在整个，如果上帝是超越受造界的范畴，那么就超越了我们的眼见的信心知识的这个范畴。那我们怎么样对上帝获取知识呢？唯一的答案是只有上帝自己 作为他自己的知者，决定把他关于他自己的知识分享出来。而这种知识是必须从上帝来的，如此之绝对，甚至于如果上帝不去分享关于他自己的知识，连天使也不知道上帝啊，就是任何受造物都无法对上帝产生任何的知识。所以上帝若不启示他自己，不为自己做见证，就无人知道他。所以上帝需要启示他自己，上帝是对他自己最佳的见证者。因此只有当这位永恒的知者把关于自己的知识分享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认识他。而我们对上帝的知识与上帝对他自己的知识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现在你知道，你看，如果没有前面的例子，我直接这么跟你说的话，你觉得王一牧师你在说什么的，所以我要从前面那个例子开始给你一点一点往这儿引，然后你通过类比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在神学上这个叫做 archetypal knowledge 和 archetypal knowledge、啊、所以、archetypal knowledge 你也可以说就是一种直接的知识，archetypal 就是指的是原型， archetypal 是指复制品。所以上帝对自己的知识是一种原型式的知识，而我们对上帝的知识只是、间接的复制的、这种 derivative 是吧。我们永远无法像上帝知道自己那样知道上帝。上帝对自己的知识是绝对的、全面的、完全透支的，而我们对上帝的知识是相对的、不完全的。而这种区别，不论是在堕落前、堕落后，还是得到荣耀之后，都是存在的。有的人说啊，以后、是不是亚当起初对上帝的知识就是绝对的、完全的呢？不。亚当在堕落之前对上帝的知识也是不完全的、相对的，但是比我们好很多了，对吧？那你说我是不是以后到了天堂之后，我就对上帝的知识进入到了绝对完美的状态呢？不，因为我们就算是在得荣耀之后，我们对上帝的知识依旧是相对的、有限的，虽然除去了罪的污染，但是依旧是有限的，依旧是相对的，虽然是被荣耀的，肯定比我们现在在这个堕落的、状态之下要更好，但是没有达到上帝对自己的知识的绝对全面透支的程度、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应当保持谦卑。这告诉我们，我们应当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我们不过是受造物，我们不过是暂时有限的受造物，有罪的受造物。这个世界上最高超的神学家的头脑对上帝的认知也不过是如此的微小、间接并且不完全。那上帝的自我启示是我们得以产生对上帝信心式的知识的源头，而这个上帝的自我启示的最高峰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约翰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的独生子，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在旧约当中，所有向人类显现的耶和华向人类显现的情况都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显明出来，而不是父神自己啪变个人形出来了。所以有很多人误以为、历史上有很多这样错误的 理解，认为说旧约时代是父神的时代，所以那个时候显现都是父，到了新约变成子上帝开始显现了，对吧？然后到了我想要发生的时候，我要做一个发明的时候，就变成圣灵要出来了，对吧？那这些思想全部都是错的。约翰这句话告诉我们，在旧约时候显现的耶和华是子上帝。那你说父上帝在哪儿呢？父上帝什么时候显现呢？托马斯对吧？多马问了同样话，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一看，我们就满足了。耶稣说，看这儿，看这儿，我的多马，你看见我就等于看到父了，甭想看到父。所以父是隐藏的，父是你看不见的。你说我以后身体复活了，进入到荣耀里了，我能不能看到父啊？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你只要看到子就是看到父了。所以你应当以看在荣耀里看到耶稣基督为满足。所以永远有，这就是上帝的深邃之处。上帝是我们无法透支的，我们永远无法穷尽到一个地步说我把上帝研究透了。上帝是深邃的，因此我们应当对那个深邃的在幽暗之中的耶和华心存敬畏，并且以这位幽暗的耶和华所启示显明的事情为满足。因为你要是对黑暗特别感兴趣的话，这个好奇心也许会这个给你带来这个叫什么，好奇心杀死猫，对吧？所以不要对上帝过分的好奇。所以如果说约翰说唯有父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耶稣是关于上帝知识的最佳见证人，因为他本身就是在永恒当中与父同为一的圣子上帝。有谁进入过永恒去窥探过上帝永恒当中的样子，然后把这个知识带给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受造物可以具有圣子上帝的见证的权威，因为他是从最真实的永恒中而来的。圣子的道成肉身，因此不仅具有救赎性，也具有启示性。来，写下来，圣子的道成肉身不仅具有救赎性，也具有启示性，或者更进一步，启示就具有救赎性，或者反过来，救赎就具有启示性。哇，完了，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吗？救赎本身就具有启示性，当你被拯救的时候，你对上帝的认知就跟没有被拯救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救赎的工作本身具有启示性，启示本身具有救赎性。当你知道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当你知道了这些，获得了这些启示之后，你相信依靠认同的时候，你就被拯救了。所以道成肉身是整个救赎和启示的最高峰，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是对上帝和他工作的最佳见证。所以耶稣说，我来要为真理做见证。所以耶稣是真理的见证人，是这么回事。耶稣本身就是真理，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位本身就是真理的才能作为真理的最佳的见证人。哇，而同样的， 子为父做见证，父也为子做见证。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约翰说，我们既然领受了，亲眼看过耶稣登山变相，亲耳听到这句话的那个约翰说，我们既然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应该领受了，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的儿子做的。所以父在为子做见证，圣灵也为子做见证。耶稣说，从父出来真理的灵，他来要为我做见证。所以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了这种眼见性的知识，三位一体的上帝，父子圣灵，每一位格都有眼见性的一手的绝对的完美的知识，而他们彼此出来对彼此做见证，把这个知识分享出来，分享给受造物。所以上帝是他自己的最好的见证，而这个见证被接受被领受的时候，就是被相信。所以第一批领受这些见证的相信的人就是使徒，登山变相，约翰，对吧？雅各，彼得。而他们因为接受了这个直接的上帝的直接的见证，因此成为了报道者 reporters， 他们是见证者。什么是见证者？他们 report， 他们是新闻记者，他们是 journalist， 而他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这些事情写出来。而当他们这样去写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分享他们信心性的知识。所以这就是约翰说的，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们所听见的，我们所看见的，亲眼看过的，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做见证。所以他说他亲手摸过，对吧？我们前面看到他听见什么？他听见父对子做的见证，他听到耶稣自己的教导，这些不仅是耶稣公开的教导，也包括耶稣私下的教导，比如说耶稣会解释，私下解释他的比喻等等。他知道耶稣把天国的奥秘说只叫你们知道，不要叫别人知道等等。他说他看过，他见到过登山变相的耶稣，然后他见过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的耶稣，然后约翰说他亲手摸过，还记得耶稣复活之后让多马亲手来摸摸他的钉痕。所以使徒们是基督的见证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因为使徒是第一批的直接从见者领受这个一手知识的人，所以他们第一批的信者才是教会信仰的这个内容的奠基者。所以教会的根基已经被使徒们所立定了。所以保罗说这个根基已经立好了，就不再需要另立根基。你记得保罗说过这句话吗？就不再需要另立根基。什么意思？使徒的见证已经完成了，圣经，新约的圣经已经写完了，关于上帝的知识已经传递完成了。 不需要另立根基，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新的启示，我们不再需要一本新的圣经来取代我们现在的圣经。不，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最高峰的启示工作已经完成了，没有人再能比在永恒当中与父同为一的圣子上帝亲自道成肉身这件事情能更加能够启示上帝，不需要了。所以今天很多的这些新兴的异端的异教都是试图在使徒所立的根基之外再另建一个根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就不是基督教了，因为他在另建一个根基，他在另做一个房子。比如说这个伊斯兰教，是吧？伊斯兰教就是说这个新约圣经的启示还不够完全，是吧？耶稣基督尔撒是这个阿拉的这个伟大的先知，但是他不是最伟大的，对吧？在他之后还有我穆罕默德，我是阿拉的最伟大的先知，然后阿拉还跟我说话，然后阿拉还你想明白这个事吗？如果尔撒是耶和华的永恒当中的儿子，而你穆罕默德只不过是一个阿拉伯犹这个民族里面的一个平凡的人，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 anticlimactic 吗？这个叫反高潮，人家已经上帝的儿子阿拉的儿子已经来启示完了，哦，那个还不行，还要找一个平凡的这个凡人当先知的再来启示一遍，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很这个。对不上号的这样的一种论证，对吧？所以高峰的这个启示已经结束，所以就不再需要新的启示了。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新约的教会所要做的不是在重复复制使徒们的经历，我们无法复制使徒们的经历，我们无法回到2000年前的橄榄山上再看耶稣登山变相，再听到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们无法重复这些经历，这是灵恩派的错误，他们认为今天的人可以重复使徒的经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使徒的之所以有那些经历是因为他们要做第一代的 reporter， 他们要立那个根基，而那个根基已经立完了。所以今天新约教会所要做的就是遵守使徒的教导，所以牧师、教师、传福音的，他们所做的是把使徒们的信心性的知识继续传递出去。所以从这个层面上告诉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基督徒决定的，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基督徒自己决定的，基督教不是基督徒们的行动，不是基督徒们的人生感悟，不是基督徒们的社会运动，基督教是我们所领受的信心性的知识，关于上帝的报道。所以保罗说，我如今把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这福音你们曾经领受了，靠着站立得住，如果你们不是突然相信，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显给使徒们看等等。所以这是基督教。你说那我们难道不应该有一些经历吗？ 没错，你有你的经历，没错，但是你的经历不是基督教。你说，难道我们不应该有些行动吗？当然，你该有你的行动，有你的行动，但你的行动不是基督教。什么是基督教？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使徒的教导，这是基督教。从上帝直接的 archetypal 的知识道成肉身来，传给第一代的使徒，然后使徒们所教导的，那个叫做基督教。OK， 我讲完了对上帝的知识啊，我讲到这儿了。然后后面这两点我先留着吧，我先留着下周再讲。我先停到这儿。关于我刚才所讲的这些内容，我想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需要反馈的地方。哎，这有一个问题。
你刚才对那穆斯林那一个你在讲一遍，就说是在说他们怎么想的，还是说？
我在说的是。
还说从基督徒的角度去讲。
对，当然，穆斯林的问题在于启示。他们在已经完成的启示之外又加上一个启示，不仅仅是伊斯兰教，包括所有的，其实伊斯兰教是本质上来讲是诺斯底主义到在阿拉伯地区的扩展比如说你可以从穆罕默德的很多或者个伊斯兰教里面的很多的这些教导可以看得出来诺斯底主义的影子。比如说穆罕默德说耶稣本身尔萨本身并没有钉十字架，是阿拉把卖尔萨的犹大变成了尔萨的样子挂在十字架上，而真正的罗格斯尔萨在十字架上直接升天了，他并没有 suffer， 并没有受苦。这实际上就是诺斯底主义的很多诺斯底福音书里面所写作的。所以很明显到了第六第七世纪，诺斯底主义已经广传到这个阿拉伯地区并且影响了很多这个早期的穆斯林的思想，对吧？阿拉的先知是不能受苦的，为什么？他是完美的义人，他是圣洁的，他是，如果阿拉让这样完美的义人受苦的话，阿拉就是不公平的，所以他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他们的观念里面是没有代赎的这个概念的，没有说一个义的代替不义的受苦，这个概念是没有的。那为什么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是因为他们承认尔萨是阿拉的儿子，甚至把尔萨，也就是耶稣，我们所讲的耶稣，对吧？把尔萨的地位说是众先知当中最高的。虽然不是最后一个，但是它是最高的。但是结果是这个尔萨带来了启示之后还不够，还需要一个赐予尔萨的这个穆罕默德来继续添加新的启示。所以我的观点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启示的终极性，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他们的理论当中，这种启示观是前后不一致的。
那你在说穆斯林他们是觉得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吗？
对，他们会用这样的词，但是这个上帝的儿子并不是说他具有神性。你知道在古兰经里面有很多很奇怪的记录，对吧？很多他在抄基督教的东西，他们说尔萨小的时候可以拿泥巴捏一个动物，然后吹一口气，这个动物就活了。这是什么？谁曾经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吹一口气，使他变成有灵的活人？在旧约里的上帝。所以在古兰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是有从基督教来的，但是从诺斯底式的这种不是正统的基督教的这种影响来的，但是把尔萨把耶稣神化的这种是有的。所以他们对尔萨是非常非常尊重的， 他每次提到尔萨的名字的时候都是 the blessed 什么，这个阿拉 bless 他怎么怎么怎么样，对吧？所以但是我涉及到这个的时候，不仅是伊斯兰教，包括在美国后期的，比如说比如说摩尼教 Mormons， 他们也说这个新约的启示不完全，还需要他们的这个创始人再从上帝领受一片金叶子，对吧？圣约瑟夫的金叶子，然后圣约瑟夫又有一套新的启示。所有的这些的问题都在于他们在已经完全的启示之上又要加上新的启示。而我们作为基督教，正统的基督教的论证是，不，如果这个启示在上帝的儿子永恒的圣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完成了，就不再需要新的启示了。这就是使徒所说的不再需要另立根基，是吧？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对吧？不再需要另立根基，所以 是在这儿。对，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这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你说关于上帝的指示啊，只是来自于上帝自己的启示，然后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就是归结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那我想问一下在这一点上面，对于自然启示是怎么理解的？就是保罗说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眼能见，但是借着自然受造就可以知道。
嗯，很好的问题。这两者不矛盾。我并不是说在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当中，我是说那是上帝启示的最高峰，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启示。所以上帝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有没有启示？有，对吧？他对摩西、对亚伯拉罕、对大卫都有启示。所以如果你要是从一个系统神学的角度来讲，要让它更全面的来讲的话，上帝的启示有两大类，对吧？一类是上帝的普遍启示，或者叫自然启示，是上帝借着他的创造的工作，在自然界当中对世界的护理和创造来彰显他的全能。所以这是你说的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对吧？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神的自然启示。那另外一大类是上帝的特殊启示或者话语性的启示，那这些启示就是在旧约当中是借着他的先知们，对吧？在新约的时候借着他的使徒们，我们所说的特殊启示就是指最终写成书写下来的圣经，旧约和新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这个书成的道，对吧？书成的圣道，这个是特殊启示。但是特殊启示的范围还要超越书写下来的圣经本身，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历史当中对先知所发出的这些意象啊、这些话语啊等等，有些是没有被书写下来的，但是最终留下来我们今天所能够有的，说你说什么是上帝的启示，那就是除了自然启示之外就是圣经。你说还会不会有上帝，还会不会有新的启示了呢？答案是没有。对，
好，谢谢。
好，很好。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两个，最后两个问题啊，一二。
谢谢。我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如果把基督教当成一棵苍天大树来比喻的话，请允许我这样比喻，那是否意味着在历史过程中这些宗派也好啊，这些甚至叫做有一点，我不知道怎么说啊，不能说叫异端，就是说这种树苍天大树的这些枝杈嫩芽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叫使徒的根基已经建立，那是否意味着那些东西，那些所说的跑偏的事情， 我们不需要过多的去关注或者说在意或者说纠正，或者是就过度的就是这种而且它是可能是属于这种树的一部分，还是说不是这样的感觉？就我的意思是说，根基已经建立，那么在这个树上所长出来的枝桠和树叶，它会有它的更新迭代，它也会死去的，也会正常的主干还会继续的往上生长。我是在表达这样观点，是这样的意思吗？还是说不是？大概这个，不知道我们说不说清楚。
OK， 嗯，well， 你需要区分的是，当我们说异端的时候，或者说 heresy 的时候，我们在说的是这种教导看似像是基督教，但是不是在基督教之内的，所以它不是这个树上的枝杈。
就是说另立根基的这种。
对，
oh.
所以另立根基的就不是这棵树上的。
OK，
尽管有的时候，比如说它长起来之后，比如说树杈之间相互枝搭，对吧？可能它有点像基督教，比如说诺斯底主义。很多的时候，在学者当中有人说诺斯底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基督教。那我们会说不，诺斯底主义不是基督教，虽然它借鉴了基督教的一些语言或者一些色彩，但是它的本质上不是基督教。比如说伊斯兰教，你能说它是基督教吗？它不是，但是它有基督教的角色，耶稣在它的正典里面，然后有很多旧约的这些故事都是跟圣经是很相似的。摩门教他们也说我们也是基督徒，我们也读圣经，对吧？等等，但是它的本质是一个不同的根。 OK， 那当你说如果说是在这个树上面的都是在同一个根上的，比如说我们说有这个你可以说这个根到底是什么，对吧？你可以说在整个在大公会议尼夏信经所规定的三一论的上帝的这种信仰当中，你可以说包括天主教，包括这东正教，基督新教，对吗？那如果你要说对救恩的根基，对吧？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根基，那么我们会说甚至罗马天主教也不在这个根基之上，它已经不再属于对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正确的理解。那所以问题在于说我们到底要在哪儿画这条线，对吧？以及你说有了错误是不是需要纠正。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种过花种过草，你就知道，对吧？你自己养过，你做过 gardening， 你知道这个修剪的必要性，你知道任错误的这个生长之后的后果是什么。所以我想说的是，没错，需要修剪，有错误不能任意的任其发展，包括在基督新教里面的这些大量的错误是我们需要去批判的，我们不能任意肆其发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教父们就没有必要去写作那些所有批判错误教导的，整个的宗教改革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就让教会任其发展就好了。当然我们对待错误的教导是需要严肃的去对待的。所以当你说有没有过分的，对吧？你要怎么去定义过分？哪些错误是不过分的？有一些错误的确在教会里面，教会的长老们这些教师们，他们有一些评判的标准，有哪些的错误是没有那么严重。的确错误是有三六九等的，对吧？但是在教义性上的错误我们也有核心的教义，有这些重要的教义和一些边缘的教义，对吧？具体看你的错误是在什么位置。
好，谢谢谢谢。
那个时间来快点，最后一个呢，时间到了。没有了。下来私聊收钱哈。来
你刚提到那个信跟眼见的这个两种，这信的人跟这个眼见的人，那眼见的人是透过分享见证的方式，将信的人所需要具备的信的这个知识传递给他们。那我问题是说，那在第一批眼见的人是否他们已经具备了某种就是自然的信心？因为如果根据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这边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些第一批眼见的人，他们是否是要具备某种的信心，已经具备某种信心，或上帝赐给他们某种信心，而使他们可以来承受上帝的这些特殊的启示。
当耶稣呼召使徒们的时候，当他们决定跟随耶稣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萌芽的信心在了，对吧？甚至包括当他们在刚出生的时候，在他们好的犹太的爸爸妈妈的教导之下，他们背诵摩西的教导的时候，他们也对耶和华的有这样的信念。所以你说是的，有雏形的一些信心存在是肯定的，所以他们不是从完全 zero 然后开始领受的。但是他们对于包括他们在读摩西的书，对弥赛亚有这样的期盼等等，这些都是包含在他们的信心里面啊。所以他前面是有一些信心的知识的层面在的，他才能够看到耶稣，然后说这就是我们素常所盼望的那一位，对吧？ OK， 我们时间的关系就到这儿，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吧？慈爱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满心的感谢你，在今天召聚我们来一同的思想你所赐给我们的从天上而来的这些见证。主啊，我们既然领受人的见证，就更应该领受你自己的见证。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道成肉身，在他的救赎性的启示和启示性的救赎当中，来把你把你自己彰显给我们。求你的圣灵来继续的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信徒在你里面的信心的成长，叫我们更加的认识你，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也保守我们午餐的时间，桌上的交谈，主要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你亲自的看顾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